广州陷落，粤汉铁路被截断，港口口岸被封锁，日军得以建立南方作战的前进基地，而中国重要的国际交通补给要道被彻底阻断。
此时的武汉已经被日军三面包围，武汉之于国民政府的重要地位已经丧失，
即使固守，最终也会失守。他能保全若干力量，即是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的根基。况且，在武汉外围长达五个月的作战中，中国军队已毙伤日军数万，击沉日舰百余艘，击毁日军战机百余架，并迫使日军不断从国内增兵，致其国力损耗日巨。中国军队消耗日军的作战目的已经达到，即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视为上策。
更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内，华东沦陷后，中国聚集武汉之人员物资亦得先期西运。
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放弃武汉，这是坚守之后的放弃。只是放弃武汉意味着另一种军事行动的开始，即位于前线的众多中国军队将全面撤退。军事委员会秘密地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通报了这一决定，并要求他们尽快进行部署，从而使部队有计划地撤出战场。1938年10月24日，中国军队弃守武汉的命令正式下达。当晚，蒋介石离开武汉，飞往湖南衡阳。只是撤退命令一经下达，部署变成一纸空文。李宗仁致电蒋介石，晋察各军撤退以后，军未能遵照制定地点遂行任务，川军各将领多到宜昌，队伍凌乱，无法指挥，又无生力军部队担任掩护。川军擅自撤至宜昌，是因为那里离他们的家乡不远了。李宗仁对溃兵如潮既愤怒又无奈，他指责川军只是一个借口，更令他怒不可遏的是中央军部队根本不听他这个桂系将领的指挥。
徐州失守后，长官部驻扎鄂东，军令部更有明令，拨胡宗南部隶属于我，但胡氏从不向我报告敌我两方情况。信阳危机时，竟又擅自撤往南阳，此事如系其他任何非嫡系将官所为，必被重惩无疑。但是此次，我剧情报告军委会，要求严办胡宗南，军委会竟不了了之。
胡宗南的擅自西撤，差点要了李宗仁的命。当时李宗仁率战区司令长官部刚撤至平汉路花园站以西的陈村，突然发现正面的胡宗南部不知去向，于是急调附近的秦联方的第84军和刘汝明的第68军来武胜关和平靖关，以填补胡宗南的防线。但是大军全线撤退之时，司令长官部根本联系不上秦联方，刘汝明部也已经跑到了应城。焦灼万分的李宗仁惊觉战况不好，在陈村可能有危险，遂披衣而起，将随从叫醒，命令通知长官部同仁速即整装向西移动。他们离开陈村2个小时后，日军的骑兵就冲进了村庄。
最后撤离武汉的是中国第九战区守城部队第185师。撤退前，官兵们完成了对城内重要军事设施的破坏，并掩护仅剩的一些政府机关人员渡过了长江和汉水。日军占领的武汉乃是一座空城。
日军占领武汉后，第十师团、第九师团、第六师团、第十一旅团兵分三路南下攻占岳阳。至此，与中国第九战区部队隔着赣西北之修水、湘东北之新墙河形成了对峙。
为了攻取中国武汉，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初期投入作战的兵力约为25万，会战期间又数次补充，最后投入的总兵力约为30万。日军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海陆空装备上的优势，苦战数月，最终却没能达到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预期目的，自身却损失严重。日本陆军第十一军战后统计，武汉会战期间，该军战死4506人，负伤17380人，伤亡合计21886人。日本陆军第二军战后统计，武汉会战期间，该军战死约2300人，负伤约7300人，连同海军和航空兵的伤亡，总计约为35500人。尽管中国军队战斗详报的数字偏高，但日本方面的统计数字却明显偏低。白崇禧的记述是，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陆军伤亡人数当在50000左右。如果再加上海军和航空兵，加上在酷热中患病以及失踪官兵的人数，日军损伤兵力约计90000。
在武汉会战中，武器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于酷暑中苦战大别山路和江汉平原，在日军飞机、大炮和毒气等大杀伤性武器的杀戮之下，后勤供给不足，伤员难以转运，加上热带疾病流行，官兵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日军第十一军的统计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约143493具，俘虏约9581人。日军第二军的统计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约52000具，俘虏约2300人。综合各方史料估算，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军队阵亡、负伤、染病、失踪的官兵人数约在180000以上。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英灵化入泥土而滋生。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早在武汉会战开始前，中国方面便确定用顽强的外围作战逐渐消耗日本的国力和军力，以求达到在抗战初期的某一阶段将日本国力和军力消耗到无法发动更大规模战役的目的。可以说，武汉会战基本上达成了这一作战目的。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在《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讲话中，针对正在进行的武汉保卫战说，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因此必须避免大的不利决战， 避免战略决战，而力争有利条件下的战役与战斗的决战，应是持久战的方针之一。于必要时机与一定条件下放弃某些无可在守的城市，不但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且是诱敌深入、分散消耗与疲惫敌人的积极的政策。
武汉会战还是再次暴露了中国军队存在的种种问题。在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上，尽管强调了积极的运动防御，甚至把这一原则写进了作战指导，但是大多的中国军队既没有真正领会，也不会具体实施。从整个形势来讲，日本军队是用突破法，中国军均是用阻截法，一个是积极的进攻，一个是消极的防守。遭受日军进攻的中国军队自然是要拼命抵抗，积极的去防卫，但是其余未受到攻击的军队自然是没有战斗，在那里消极等待。中国军队利用阻截式的攻势做阵地防御是可以的，但是不应该让未受到攻击的部队停留在那里不动，而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找机会从侧翼、从后方随时突击日军，牵制日军，使其疲于奔命，无法集中兵力攻击中国军队的阵地。疲乏不堪退往后方的日军游击部队不应让其获得充分的休息，应该找机会加以袭击，尤其是要积极破坏铁路、公路及土路，加深日军运输上的困难，对于日军的指挥中心也要造成威胁，予以困扰。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可以分散日军的力量，延缓日军进攻的攻势。这也就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而在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在指挥作战时，依旧是连绵不断的一线阵地式防御，实力薄弱的兵力被分散在各条防御线上，既缺乏有力的预备兵团，也少有在防御中的协同攻击。战略上既取守势，战术上又难取攻势，以至于作战基本上处于被动状态，每每都在应对日军主动发起的进攻，采取的措施除剜肉补疮外似乎没有他法。其结果是背前则后寡，背后则前寡，背左则右寡，背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如同中国的官场，结构复杂而臃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战后总结说，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这一痛苦教训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会战的时候，中间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集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务事机又如何可能。拖着如此叠床架屋的沉重的指挥机构，同时各指挥官又有根深蒂固的派系之见，于是给中国军队带来了另一个致命的顽疾：没有协同意识。武汉会战中，仅第九战区部队最多时有70多个师，但是量的优势未能发挥，即被质的劣势所抵消。没有任何协同意识的部队堆积在战场上，除了被对手各个击破外，几乎起不到兵力充足的作用，以至于日军的结论是中国陆军只有一个师，意思是中国军队只会一个师一个师的单独作战。单独作战的表现是协同作战不讲联络，友军危急不去相救，奉命增援敷衍了事，两军衔接推诿扯皮，造成空隙。 关于武汉会战中的协同问题，最明显的实例莫过于日军沿长江进攻武汉的时候，位于日军侧背的中国第三战区的所有部队均按兵不动，既没有向日军的后方或侧翼进行有力攻击以牵制敌人，也没有对日军的后方联络线采取任何有效的袭扰。这到底是中国第三战区长官的自私，还是中国军队高层在战略布局上根本没有协同意识？
日军占领岳阳后，并没有显示出继续南下攻占长沙的迹象。但是11月13日凌晨时分，长沙城内突然不明原因地燃起了大火，不是个别地方失火，而是全城一片火海。市民从睡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少妇孺的哭喊声和火烧房屋发出的爆炸声汇成了一片，构成一幅极端悲惨的残酷景象。到处是一片混乱，拖儿带女的，裹着棉被背着老人孩子的，路上充满了大小汽车，喇叭嘶叫声被哭叫声淹没，车撞人，人挤人。市内机关、团体、学校、医院、银行、工厂等建筑物均覆一炬，民房除车站路及城外一部未全毁外，其余全部烧毁。尤以长沙最繁盛之八角亭、红牌楼、中山路、南正街、北正街一带焚烧最烈。
长沙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市民被烧死达20000余人，房屋被焚毁50000多栋，原有42万人口的长沙城成为一片废墟。
令人不解的是，长沙遭此浩劫，原因竟然不明。长沙属于中国第九战区，战区司令长官为陈诚，而湖南省政府主席是张治中。军事和行政最高长官对于长沙大火起因说法不一。张治中说这是一个意外的突发的灾变，而陈诚则说寇军于11月12日晚侵入岳阳南方之新墙河畔，事于此时汨罗与长沙间之电话一时中断。张治中心里先就慌了，后来又听错敌抵新墙河之情报为敌抵新河，新墙河属岳阳，新河属长沙，两者南北相距200余里。陈诚认为正是这一字之差导致了张治中判断失误，只是没有任何史据证明陈诚所说是真。
一样是这悠久年代的风，一样是无尽的呻吟和寒冷，多年屈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但是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中国军队放弃武汉后，日军南下进入湖南北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预计日军会攻占长沙，遂决定以南岳衡山为防御中心，并吸取武汉撤退时破坏不彻底的教训，先期制定了焦土抗战的原则，以备放弃长沙的时候不留一草一木资敌。为此，从11月1号开始，张治中便开始动员市民疏散，并决定将省府迁至沅陵，市府迁至邵阳。7日，蒋介石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 检讨了放弃武汉时没有做到将城市彻底破坏的原因和后果，同时强调一旦日军兵临长沙，要不惜一切将全城焚毁。军事会议结束后，张治中召集秘密会议，商讨了长沙如何焚城事宜。11日晚，日军占领岳阳的消息传来，长沙城内一片恐慌。12日上午9时，张治中接到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说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紧接着蒋介石的电报就到了，限1个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勿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试参。张治中立即决定焚城事宜由长沙警备司令封替负责，省保安处长徐全协助。
中午，陈诚来到省府会晤张治中，两个人在焚城仪式上统一了意见。这一天，长沙城内的紧张令张治中陷于忙乱中，伤兵需于14日转运完毕的问题，召集新兵以紧急补充部队问题，征集民夫转移政府机构设施的问题，安抚长沙城内的外国人的问题等等。下午4时，警备司令封替拿出制定好的焚城方案，张治中嘱咐待中国军队自汨罗江撤退后再下达焚城命令，届时先放空袭警报，再放紧急警报，以利还没撤离的市民紧急躲避。但是到了晚上，张治中发现不但逃难的人流充斥于出城大道，而且警察局里竟然也没人了，街上所有的岗位都没了警察的踪影。张治中立刻给警察局局长文冲福打电话，限他2个小时内恢复所有的岗位值守。可是凌晨10分，当张治中想叫上文局长一起去城内巡查时，发现警察局的电话断了，副官告诉他警察局的大门已经用竹板钉起来了。13日凌晨2点，张治中刚刚躺下，副官就来报告说城内的很多地方起火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